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足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一道文。前行一道文前面呢，我们学完了这个共同加行。那么共同加行呢，不管是修持这个小乘的，修持大乘显宗的，还是修持密法的，都必须要修啊，或者说都必须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呢？这个境界就是要了知轮回的过患，或者说看破轮回，一心一意的升起想要解脱的心。之所以称为共同呢，因为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啊，它主要是呢都是为了引导众生认识实相啊，获得解脱。而真实的佛法的修行呢，从小乘开始，小乘的这样一种修行者还有大乘的修行者呢，其实呢都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获得解脱的啊，是这样。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修行者呢，都要升起一个出离心。那么如果说我们修行佛法没有升起这个出离心，或者说不是以解脱为目的的，那么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真正要成为一个佛弟子，他的不共的法相呢，应该是要修行或者解脱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是属于真实的佛弟子应该有的一种心态。然后呢，就是说升起的想要解脱的心之后，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解脱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讲了这个解脱的利益，这个解脱的利益呢，其实就是讲到了解脱是怎么回事儿。讲了解脱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可以对解脱呢升起一种希求心啊，希望获得这种解脱，希望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呢，也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获得这种解脱的话啊，就凭自我造诣不行啊，只是说自己想一想怎么去做，怎么去修。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自己创造一套修行的体系，就觉得这样修行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啊，这个完全没办法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要获得解脱呢，必须要依止善知识。所以说呢，这个善知识到底有什么标准呢？啊，是不是随便一个人叫善知识，或者说随便一个自称是善知识的他就是善知识呢？这个不一定。所以说呢，在这个要依止的善知识当中呢，也讲了善知识的条件啊，具有什么样的标准，具有什么法相才可以称之为善知识。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依止善知识的话，第一个善知识应该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呢，就作为依止善知识的人，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称之为这个依止善知识的一个修行者。他也这个依止者也他也有条件。为什么有这样讲的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哈，就是说是真正的佛弟子应该是自求以解脱的。所以说呢，要就是说依止这个善知识修解脱道的这个弟子，不是说随便做一个皈依啊，或者随便就是说是给这个善知识接上一个法缘，供养一些财物，然后就觉得我是某某某某上师的弟子啊。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宽泛的一种啊，比较宽泛的一种这个标准来看呢，似乎也可以。反正就是你做过皈依的仪式，或者说是上师承认哦你是我的弟子，自己也承认这个是我的上师，这个呢好像也可以这样。但是咱们这儿讲的是解脱道啊，不是说一般的意义上的，就因为佛法它也分为人天成嘛，也反正就是说也有人天成啊，也有这些真实的佛法。那我们说是人天成以上的这个啊，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佛法。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它主要是引导众生解脱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依止善知识来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按照人天成的标准，或者按照宽泛的标准来讲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严格啊，你就是一个佛弟子啊，你就是一个佛教徒，你就是一个弟子，这个都可以，也没人说你不是。反正我也对佛法有兴趣，或者说我也做了皈依的仪式啊，再从这个标准来讲的话，没人说你不是。但是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当中这个标准呢，它是要讲解脱道的。所以说这个讲解解脱道的上师，他的弟子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啊，他就说是没有什么条件，或者说一个很基本的条件，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修解脱道的弟子的，不是。所以说他在讲弟子的法相的时候，我们也看了一下，这里面也有作为一个弟子来讲，他应该具有的一种条件。只有这样的话，上师他也是具备 能够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的一个标准的善知识，啊，他不是一个江湖骗子，啊，他也不是说顶着一个上师头衔，但其实根本没有这样一种，也没有想法想要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那，啊，这方面没有，只是想自己过得好一点，啊，只是想自己的生活好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上师。所以说呢，就是说作为上师来讲，他也应该是主要的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事业，他自己的安住的状态呢，是应该有一个想要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的，帮助众生解脱的这样基本的一种思想。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一个能力，你必须要正确的给这个弟子讲解解脱道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当中，在这个之上呢，当然还有一些不共的标准呢，也比如说最好呢是具有一定的证悟，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些都是他的一功德。那么弟子来讲也是一样的，既然我的上师是引导我解脱的，那么我自己呢也是要追求解脱。所以说这里面又鉴别了很多啊，这个所谓的弟子的那些伪的法相啊，这些就虚假的法相啊，就追求人天的利益啊，升官发财啊，这里面一个都没有啊，全都没有。我们一看，认真去看这个法相里面都没有这些，这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要不然就是对解脱有兴趣啊，或者说对众生有悲心啊，如何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也是他一个法相。所以说这里面从上师的法相和弟子的法相可以看出来，我们学习佛法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这个修解脱啊，求解脱道，就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些如果我们现在相续当中有，那么我们要通过学和修来修正自己的一种心态啊，比如说就是为了得到一些世间的利益啊，或者这就为了后世得到一些人天的善报啊，或者说今生当中获得一些升官发财啊，这些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我们心中如果还有的话，这些有需要修正的，一定要通过这个修行去修正它。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是一直上师求解脱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不是主要的事情。这个在我们学佛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要再再的提醒自己啊，再再的内观，把自己呢，就是说以前呢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带来的一些世间的习气啊，或者说是这个对于一直上师或者对于求法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太好的这样一种发心和这样一种行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就去掉，把自己首先训练成一个标准的佛弟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真正具有法相的这个法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这样做了之后呢，我们就如何善巧的依止上师，他还是就是说求法，还是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标准的行为来得到上师的加持，或者在这个清净的行为当中来追求清净的正法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依止的导师、依止者和依止的行为，它都有一套标准。那么我们如果都做到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清净的依止之道啊，就没有歧途啊，他就没有歧途，他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说是求解脱的，我求法也是为了解脱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依止呢，也可以就是说是把自己的心呢引导趋向于真实的一种有利益之道，就是解脱道当中。别的方面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逐渐就没有了，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叫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那么依止完之后呢，那么就进入不共的加行。那不共的加行呢，当然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大乘的不共，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的这密乘的不共，尤其是我们现在是大圆满的前行，大圆满的前行呢，这个是属于和小乘不共的，有的时候呢再往后呢，还有一些是属于和这个显宗大乘显宗不共的，就是这样。所以呢，首先呢是讲的是这些皈依的修法，皈依的修法也有就是比较粗浅的皈依，还有呢就比较这个深的皈依的一种修法。那么这个呢就学完之后呢，就学了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呢就说是这个菩提心呢主要是我们要成佛，要利益众生，要成佛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必须要确定。那么确定的目标就是说就为了利益众生，我发誓成佛，说以后所有的善根，所有的修行都只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奋发啊，别的目标呢不追求了啊，包括自我解脱的目标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逐渐不追求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逐渐的让我们的心呢去向于实相的让一系列一种次第的一种修法。那么把这个确定下来之后呢，那么下面就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必须要扫清障碍啊，扫清障碍呢就是说是修金刚萨埵。然后呢就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要积累顺缘啊，就是现在我们学的积累质量啊，这样的。 那么就是把这些都做好之后呢，再把这些该清净的罪业清净到一定程度，资粮圆满到一定程度，那么后面的话就还有一个很殊胜的法呢，就是上师瑜伽的法，上师瑜伽的法。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前面修得非常的好，罪障呢，就是修在忏罪的时候，修百真名的时候呢，也是瑞相非常多，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障垢啊，不管是业还是烦恼，都被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我们的心呢，被这个金刚萨埵的一种加持，洗刷的差不多了。清净的差不多了，再加上我们在清净的基础上也是非常认真的供了曼札积累的资粮，那我们带着这样一种非常深厚的福报和就是说是非常薄弱的一种罪障的一种相续，再去祈祷上师加持的话，那么这个上师的加持就很容易入你的心，这样的。那么上根者呢，就在这修加行的时候可能就证悟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证悟呢，他通过上师的加持也能够把自己的相续加持成一个能够接受大圆满的一种特殊法器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一些修法呢，我们要认真的去做，千万不要小看呢这个是所谓的前行。有些时候呢，就上师劝我们修前行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劝道友修前行啊，有道友总是看不起这个是前行啊，眼睛就盯着后面的这些比较高的法，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基础，把这个前行的法很重视，修好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些法呢，要升起这个境界呢，其实还是相对容易的多。然后如果就是前面的这个基础没有打好，就是皈依啊，这个真实的一种信心，就是没有升起来，然后这个目标菩提心呢，也没有升起来，很清净的，该清净的罪障也没有清净，只是形式上走了十万遍。这个当然就是说走了十万遍的数字呢，对清净你的一些罪业呢，它也是可以有一点的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并不满足，也不能够满足，也就是说我这个十万百字名它反正是起了作用了，至于起了多大作用，那就自己也不关心了，那就不对。他们其实作为我们现在这些能够接触到这些那么甚深的佛法者来讲的话，从某些侧面来讲呢，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般的人其实呢，从换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有潜力的，有潜力。既然我们是一个有潜力的修行者就不能满足说只是过了一遍形式，反正他这个咒力扫了一遍，至于扫走了多少罪业，那就扫走多少就算多少嘛。像这样的话就不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尽力的让这样一种这个咒力呢，它能够带走更多的罪业，然后呢，集资的时候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积累更多的资粮这个方面是我们应该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认真的修行者应该有这样一种自愿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想法才对。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他愿意或者真正的争取要达到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前面的前行如果修好了呢，后面就容易升起来，如果没有修好呢，像这样的话，后面即便是得灌顶啊，或者是说就是说进入密法班呐、或者就是说是修密宗啊，或者修本尊呐、修大圆满呐、等等，就是说很容易出现障碍。然后呢，就是说是很难升起应该有的这些功德也就是因为相续当中的这些罪障该清净的没有清净，在让你做准备的时候，在让你就打基础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重视真正要后面就是说到了一个比较殊胜的修法，要直接和心性相应的时候呢，就发现相应不了就没办法相应，就该有的功德呢升不起来。像这样的话，就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前行没有修好，或者没有重视。那么就是说显现上面这些大德呢，他们在修前行的时候也是反复的修修很多遍的一种前行，当然就是说一直修前行呢有的时候有些大的说一直你是有机会学这个比较高的法，一直还是盯着前行呢，有的时候也不对。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不重视前行呢，只是盯着比较高深的法呢，这个也不对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对于前行的修法呢应该非常的重视。那么就说一边就重视这个前行，如果有机会得到很深的灌顶窍诀的时候呢，该得的时候可以得，然后呢，就是说一边就是说在修这些每天呢修一些集资进账，然后再观修这样一种这空性观修这样一种这个窍诀这方面来讲的话，两方面都一起来做的话，就比较容易和自己的相续呢就相应，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学呢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积累资粮积累资粮呢是很重要。很多道友喜欢积累资粮，但是呢喜欢积累资粮的时候，这个心态呢他就觉得这个积累资粮是发财的因就是说是如果要做一个事业我要发财呢，就是说必须要积累善根。 他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太关心说这个积累资粮这个是为了自己证悟，啊，为了让自己相续当中的实相现前的，为了让自己的如来藏现前的，为了就让自己获得一种对觉性的对觉性的一种了悟，就是没有这样去想，或者没有想到呢，我要利益众生，哦，真正要获得一个利益众生的一种能力呢，也需要大量的福德，啊，需要大量的一种这个善根。那么为了 让自己的这个想法达成的话，为了度化更多的众生，为了让我的身与意能够利益众生，也就是说有些祈祷文当中讲，我们在祈祷佛菩萨的时候，我们祈祷上师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呼唤，就是说请加持我，让我变得有用，啊，加持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能够对众生利益众生有用，加持我的语言能够对众生有用，加持我的心呢，啊，能够对众生有用，就是加持我呢变得有用，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祈祷，平常我们要呼唤的时候祈祷的时候这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与意更好的利他呢？那么就是要积累很多的这个福德，需要很多的善根，如果有福德的话，那么这个他就自然而然呢，他的身体啊、语言的行为啊、他的一种发心呢，或者他的起心动念呢，都能够自然而然的和利他啊、和利益众生直接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一起心动念，他可能这个抉择可能就是能够真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要不然的话修行修正很高，要不然的话就是他的福德很大，这些都可以比较任运的去展开利他的事业，这些。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基础，不管你就是有的是一个强大的福德，不管是你自己去这个修行这个法要或者相应也好，还是说你要去做一些真正的宏大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也好，都比较容易成办。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以前我们的走势，我们自己以后的这样一个趋势是到底趋向于比较趋向于就是说是这个进修呢，还是比较趋向于广大的利他呢，不管是哪个方面，反正这个福德呢都是重要的，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说以后不管你是自己修行还是你以后去利他，你现在认真学法学习教理都是基础，都是必要的。你学好之后呢，不管你自己修还是说你去利他，都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这些来讲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理念。所以说对于这个积累资粮方面呢，当然上是在这堂课之前呢，就在讲记当中前半部分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也讲了阿琼堪布的他的一些修曼札的经历，还有呢就是说让我们经常性的要修供曼札，不单单是说我们在正在修十万遍曼札的时候要认真修，即便是修完之后每天都还要去就说是这个修曼札，然后让自己的福德呢持续的增上，是这样。因为这个福德呢，它是对我们来讲哈，尤其是我们在路上的人来讲，那么这个福德呢就说是这个多多益善啊，这个我们就千万不要嫌这个福德太多了啊，是不能修了，我的福德已经太多了，是这样的。这方面来讲，我们不要操心这个福德太多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要修行，因为我们后面的路还特别长。啊，如果你如果就是去一个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去一个就是比较近的地方，你带个十万块钱在身上也没必要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么近的地方，你可能不需要花多少钱，你最多就是两站路，啊，就是公交车也是一块钱了，相当于打个车呢，就说也是十几块钱了，是这样，那不需要带太多了。但是现在就是走的一条很远的路，很长的路，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资粮越多越好，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走的路很长。啊，如果我们走的路很长的话呢，你必须要用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持续性的对于修福德积累资粮这个心啊，关键是这个心呢要没有厌足啊，就是说对世间八法它应该到了一定时间它应该有厌足了啊，差不多了啊，世间法的我做的够了可以就是说停止了。但是对于积累资粮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永远不应该有一个满足的心，对学习佛法串习佛法他永远不应该有一个满足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呢，就是说不断的去来圆满我们的资粮。那么这个资粮越深厚，前面我们讲了资粮越深厚呢，越容易和实相相应，越容易升起了一些法本里面讲到的殊胜的功德。那么福德越深厚呢，也越就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障碍会非常的少啊，即便有障碍呢也很容易突破。你假如就是说你带着这么强大的福德，那么就是什么障碍有的时候你挡不住啊！你自己如果在这个很强大的福德的前提之下，你念一些这些这个遣诸委员的这些祈祷文呢、啊，你修一些这些遣诸障碍的法呢，特别容易相应啊，这样的。然后如果你相续当中的福德不够， 虽然你在念很多这些遣除障碍的祈祷啊，或者说是念很多这些咒语呢，他就说是这个显得力不从心啊，就反复修呢好像就感觉出不来一个印象。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有差别的，就福德强盛和这样一种福德就说是欠缺的，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在遇到事情就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上面仍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这个福德呢没有人给你啊，这个没人给你，是虽然佛陀很愿意把他的福德都给我们，但是呢就有很多是给不了啊，没办法给他，只有把这个怎么样让你快速积累资粮的快速圆满福德的原理，还有呢就是这个方法告诉你，最多呢在这里面再给一些鼓励的教言啊，在鼓励你修啊，是这样的，然后再讲一些案例啊，鼓励你修啊，或者没有福德的这些反方面的例子，他就把这些该做的做了，做完之后呢是剩下的就你必须要自己去做啊。像这样的就是方法有了之后呢，我们按照都去做，他不管是谁来做都是一样的，绝对是可以积累资粮的啊，这个质量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不断的圆满的。所以呢这个就我们对积累质量方面呢产生兴趣，而且产生兴趣的时候这个方向正确。所以有些人虽然很有兴趣啊，供养啊，或者说这些供养这些寺院啊，供养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他特别愿意供养，也愿意做这些慈善，他也愿意可能修曼札，也愿意放生，但他的目标呢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利他，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现前这个实相的证悟，他是为了别的目的啊，当然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浪费了这个机会浪费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本来是可以，就这么好的机会给你了啊，本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的，但是呢也用到别的方面去了，为了承办一个很小的目标，你把这个这么好的机会用到上面去了，所以他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一种浪费。所以说我们就为什么前面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这个是厌是心啊，强调这个菩提心啊，其实呢就是说厌世心升起的出离心和菩提心让我们升起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一个指引的方向，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所修的这个善根它不愿意用在别的没有意义的上面去，很小很小的力它不愿意用，它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划不来。所以说如果我们真实的通过学习佛法呢，对这个目标很确定，就是我就是解脱，我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啊，如果升起了这样的菩提心之后，那么自己的这个修习这个积累资粮呢，它绝对是它毫无疑问的，它这个所有的善根它就是用在这上面，它因为对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要么就是说利益众生，要么就是自己觉悟，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啊，它不会用在别的方面，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就非常有意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利益是附带成立，就是说顺便就成立了，这个方面前面我们也讲了多次。所以说就是说是前面的一些修法呢，不单单是学过，而且要在内心当中如实的升起来，因为只有在内心当中如实升起来了，你有些时候呢这个善根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个心动的念，哎，我这个善根是不是回向，是不是用一部分在别的地方啊，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他马上就可以修正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知道了道理，但是呢没有反复去观修，在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所学的东西，比如说菩提心的理念还有出离心的这个理念，如果没有在我们内心深处升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是以前单着轮回的心仍然在起作用，还起作用了，还是这个单着轮回的心。所以说如果是这种心在起作用的话，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些这个回向啊发愿啊自然而然就朝这方面走了，他在牵引我们的一种方向。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观修内心当中升起了菩提心了，内心中升起菩提心，那么主宰这个的真正做主宰的就是菩提心，虽然有的时候偶尔还会升起就自私自利的想法，但是他已经做主宰了，问题就不大了。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努力的观修呢，升起这个真实的出离心和升起菩提心，把这个方向再再的确认，非常再在确认这个方向，毫无疑问没有丝毫怀疑的确认这个方向呢，那么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后面的所有的修行，就是说你的这个十万遍曼札是吧，这个功德非常非常巨大，那么十万的曼札你怎么用，你通过这个修了之后呢，你获得了善根，你怎么样去用这个善根，那这个呢就是讲的话目标就很重要了目标特别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前面的一些修行呢，我们如果说修完之后呢每天都要意念每天还要反复的串把这样一种这个完全确定下来，没有什么怀疑的 啊，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以菩提心来摄持所有的善根。那么这种升起来之后呢，你慢慢慢慢就有了一种啊，就是说清净的，或者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不虚伪的这样一种菩提心。那么曼札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修曼札的必要哈，这个我们也学完了，今天要学第二。第二呢，就是进入到曼札的共修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共曼札的修法当中的时候呢，所修曼察罗。那么这个所修的曼察罗，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所修呢？这个所修的意思就是上师三宝，上师三宝是我们所修的啊，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所修持的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修持三宝的本性，我们修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瑜伽啊，或者修持这些归境当中的一些境界，那么这些呢对我们来讲是所修的一种这个所修持的，或者说最后呢要我们要现前的或得到加持的这方面就叫做所修。那么这个曼察罗呢，其实呢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曼察罗啊，就是把这个曼察呢就观想成所修的对境啊，所修的对境呢，这个当然就是这个观想成这个归境，观想成这个五方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修曼察呢，不是一个这个曼察呢，不是单纯的供品啊，它这个曼察当中呢，有一部分是所供养的对境，就叫所修曼察，有一部分呢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供品本身。那么所以说我们说曼察呢，到底是所供的呢？到底是所修持的这个本体呢？所修持的本体呢，还是说它是一个供养的供具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个都可以啊。所以说第一个呢是属于所修的曼察罗。那么下面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所修曼察罗。首先在所修曼察罗的基盘上放置五堆所供物，那么就是把这个所修的在这个所修曼察罗的这个基盘上，那么就其实就是平时我们用的这个曼察盘这样的。那么这个基盘上面呢，就是放这个五堆所供物啊，放五堆所供物。那么有些地方讲呢，如果是有曼察盘呢，就放在曼察房上面放五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有些时候说呢，也可以放在一些盘子里面啊，就在盘子里面放五堆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个的代表是五方佛。有甚至于没有盘子呢，也可以在有些，因为有些这个山居者嘛，就是在山洞里面修行的人，山居者。那么这个山居者呢，可能连这个都没有连这个盘完，这个就是说可能盘子也没有，这个就是可能就在一个石板上面就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呢就放五堆放五堆，把这个五堆呢就观想成这个把这个人观想成所供养的对境，所修持的一种这个所修持的一种佛菩萨本身。所以这个来讲也是一种方法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道友在外面就是说办事情出差旅行等等当然有些呢就没什么，他可以带一些佛像随时的带着，实际上也没人说什么。但有些呢可能不方便不方便的话怎么办呢？不方便有些时候就是说你可以在虚空当中观想观想这个佛菩萨也行。但是呢就是说观想的佛菩萨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眼前能够看到佛像呢，你就容易对这个所缘呢就容易产生信心就容易，因为它一个所缘境嘛，就比较容易引发你的一种这个信心和恭敬心。但是只是凭观想呢，有的时候观的时候它在，没观的时候它可能就很模糊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佛像也不方便摆了，观想呢有的时候也有容易忘的话，也可以就放五堆在那儿，反正你把你的这个饼干里面放五颗，放在前面就是五堆，五堆的话就别人看起来就放了就是说这个几个饼干的钱，但是对你来讲呢，这个就是这个所修曼察罗，类似于这个我的福田因为就是说你看的时候是五堆，因为你在放的时候你的这个观念你不是把它观想成佛菩萨的，所以说呢，就即便是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个提醒的作用，提醒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虽然来讲你关在虚空当中也可以，但是呢对凡夫人来，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有一个所缘境和没一个所缘境，这个提示的作用，这个提醒的作用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说你要把你的佛堂做得很庄严这个当然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乐意让别人生信，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佛堂本身呢也是一个提示，提醒我比如说我在供水的时候我在供灯的时候呢，我要对自己做一个提示，我在供佛我是为了成佛，然后我所供的佛呢和我的本性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看到了佛像的时候就容易提醒你，看到了这个佛像上面的你的根本上师的像你就提醒你和上师相应或者就是说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呢，你可以提示 就说我本具佛性，或者说发菩提心啊，看到金刚萨埵的像的时候，你就可以提示你啊，就清净罪业等等等等。它这个提示的作用，佛堂呢，它就有一个提示。如果有这个呢，就经常性，为什么有的时候，他就在佛堂里面去做功课啊，或者这些方面呢来讲的话，很多上师们呢是比较提倡这个的。它就是因为有一个提示的作用。那么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一般的对境啊，或者你面对的是别的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可能没有提示你升起清净心的这个作用，尤其是对凡夫人来讲。但是如果你修行有数了，所谓的啊，你的佛法在你的心中，那就很任运的可以，就是说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那么外境的这个有没有提示都不要紧。所以有些修行者家里面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他就可能是不需要这个提示了。但是呢，就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外境啊，他的这个佛堂、佛殿里面、寺院里面，这个就佛像很庄严呢、啊。或者说他的一种这个佛像很庄严，然后这个供品呢很丰盛，这个时候呢，要不然就是对这个修行者来讲呢，容易产生那个恭敬心，哎，很认真，然后容易产生一个恭敬心，也容易引发这个善心。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提示的作用，啊，提示你发菩提心，提示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让你安住在这个正知正见当中。那如果没有这个提示呢，可能就有些时候就会打些折扣。啊，有时候会打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讲的哈，如果在外面的时候不方便，你可以摆五堆啊、不管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放五堆在前面放着，放了之后你可以观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供养的对境，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的，有佛像当然也可以放佛像，没有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方便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放五堆所供物。将位于中央的一堆观想成毗卢遮那佛有如来部尊重围绕。那么这个就是五部佛，五部佛中央呢是这个毗卢遮那佛，这个是如来部啊，或者有的时候叫佛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由佛部或者如来部的这个尊重围绕，就是说主尊呢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的周围还有很多很多他的眷属，就是说主尊和眷属呢层层围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观想的时候呢，除了这样一种毗卢遮那佛之外，以观想毗卢遮那佛的这个所有的眷属围绕这样的啊，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海会的一种眷属围绕这个主尊啊毗卢遮那佛。前面的一堆呢啊，观想成金刚不动佛，由金刚部尊重围绕。那么这个就是说前面的一堆呢是这个不动佛啊，叫金刚不动，叫不动佛。不动佛呢，它是属于金刚部的，那么所以说由金刚部的这个尊重所围绕。南方的一堆观想成宝身佛，由珍宝部尊重围绕。那么就是说南方的这一堆呢，观想成这个宝身佛，那五方佛当中的宝身佛。那么宝身佛他们是属于这个种姓当中的，是属于珍宝部的种姓啊，所以珍宝部这个是南方的，是珍宝部的种姓。所以说主尊和眷属的团团围绕。西方的一堆观想成无量光佛，由莲花部尊重围绕。那么西方的是这个无量光佛啊，就是阿弥陀佛。那么就是说阿弥陀佛，然后呢由这个莲花部啊，就是说它西方呢是属于莲花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由莲花部的尊重这个所围绕。北方一堆观想成不空成就佛，由事业部尊重围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北方呢，这个呢是属于这个不空成就佛。那么不空成就佛呢，主要是事业部啊，有的时候翻译成结魔。结魔部，结魔部和事业部是一个意思，结魔是梵语，翻译过来就是事业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由事业部的尊重呢所围绕，是这个方面来讲，就把这个观成这个五方佛啊，五堆呢观成五方佛，五方佛和五方佛的这个眷属啊，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单单是这当然这里面讲的是五个，我们观的时候当然也是以五个主尊为主，当然还如果自己的观想能力啊，如果自己有更强的观想能力的话，就是这个观想很多的眷属啊，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说这个盘子这么小，这么的眷属可能坐不下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只观五个就行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曼子盘不太大，好像就是说还有很多眷属围绕，好像是感觉是不是坐不下。那么这个就是个表示，这个是个表示。那么我们依靠这个作为所缘表示，然后观想的时候呢，可以无边的非常非常广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什么，有些佛法的一种见解当中的话，一层中有层数差，啊，就是说是这个以及差有人师父在普贤宣品当中呢也有这样，这个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就大和小，就是说大和小不违，就是说大和小是相圆融的。 然后就是说一和多呢也是这个啊，就是说不矛盾呐、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在本性上面讲，它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无量无量的一种这个佛呢，可以在这个一个上面呈现，很小的一个上面呢，可以显现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佛世界。这个其实这样观想呢，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训练啊，对我们来接受法界无量无边，或者打破我们对大小多少的执着的一种修法啊。这样，我们观曼藏的时候，后面我们在修曼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小小的曼茶盘上面要体现出无量无边的一种世界和 无穷无尽的共品，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观想能力，你的心量越大，你观想能力越强，也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你能够得到的一种利益善根积累的质量也就越广大。所以这样观想其实也是前面讲的啊，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它的本性，它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就是法界本来是无边的，但是被我们的思想局限在某个地方。在这个修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观修的同时呢，打破我们的一种狭隘的执着。本来就是说是一和多是无为的，但是我们就把这些固定，把被我们的分别念固定成啊，一就是一，多就是多，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啊，像在那被这些全部都固定死了。所以说在修这个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突破我们的分别念的一些这个修行的过程啊，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平时我们用了修了空性啊，修了诸法无自性啊。修到这些时候呢，我们在修曼藏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上面来体现。所以不单单是一个供养啊，它也是和究竟的实相法界相应的，或者训练把我们的心量一次又一次的开放的这样一种具体的一种训练方式。所以说我们如果在学习过以前的一些比较了义的教法，这个就是用的时候啊，什么时候用就是这个时候用啊，你有什么见解你就用上来，就在你供曼藏的时候都可以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空性见呢，就是说能供所供无二无别也好，还是说一切这个一切显现全都是清净的也好，还是说法界就是说是法性周遍一切也好，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也好，或者说我们在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不单单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有一些这个东西，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无穷无尽的法界，无穷无尽的刹土，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和众生，那么这个呢，是和就是在。我们学完这个之后呢，就在这个当中去训练啊，不断去训练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量就会越来越广大，心量越来越广大的话，就是说很多的局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层层被突破啊，它也是一个突破我们的一种这个狭隘观念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好的机会。那么这个呢，就是把它观成这个五方佛，或者另外一种观想方式，那或者像明观归一境那样，将中央的一堆观想成与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莲欢大士，大圆满传承诸上师以重楼式安坐。那么这个呢，就是像我们归境啊，要不然就把这个曼茶呢，就观察罗呢，观成这个归境。归境呢，就是说中央一个树枝，中央的一堆呢，观想成自己的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就是说形象呢是莲欢大士的形象，然后他的本性呢是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呢，在莲欢大士的这个头顶上面呢，就传承上师以重楼式安坐，就像楼房一样一层一层的，这样从普贤王如来一直到自己的根本上师之间，这个就是观想这个传承上师。中央这一支呢是传承上师和根本上师和传承上师。前面的一堆呢不是观五堆嘛，前面的一堆呢观想成释迦牟尼佛由贤劫一千零二尊佛围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央这就是说前面这一堆的观想这个贤劫千佛，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一千零二佛围绕。那么就是说一千零二佛呢，前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一般来讲贤劫的是贤劫千佛。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说一千零二佛、啊、有这样的讲法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在发愿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兄弟呢发愿呢，就说是这个一千尊佛，他们在就是说是这个成佛的时候，我来劝请他们转法轮啊，这个就是梵天啊，就是梵天，然后他最后要成佛的，所以他们所有的千尊佛成佛之后他要成佛，是吧？把这个呢算进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这些兄长们在就是说是这个极致进藏，或者说在成佛之后呢，我来守护他们的教法啊，这个是金刚手菩萨，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地方呢来讲的话，也是有一千零二佛的一种说法，说释迦牟尼佛呢就说是为主的一千零二佛，或者说释迦牟尼佛周围一千零二尊佛围绕，那么加释迦牟尼佛大就一千零三尊了。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右侧的一堆啊，这个一千零二佛的说法呢，就是说是在别的有些地方有哈，当然有些地方可能有差别，稍微有点差距，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的，守护的劝请转法人的和守护的啊，有大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是这个佛宝啊，佛宝的自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右侧的一堆观想成八大随行佛指。由大乘圣者身众围绕，那么就是说右边这一堆就像归境的右边呢，它是大乘的身众啊，大乘的身宝呢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呢，这个就是以八大菩萨为主的所有的大乘圣者身众啊，大乘圣者身众所有的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作为佼佼者的话，就是这个八大菩萨嘛啊，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很多地方讲的这个八大菩萨，在我们的八吉祥颂这里面呢也有对八大菩萨的一个顶礼，是这样的，祈祷八大菩萨赐予吉祥的，这样文殊师利菩萨为首，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涂盖章菩萨，像这样的话就说弥勒菩萨等等有八个菩萨，八大菩萨，像这样的八大菩萨为首的大乘的所有的圣者身众无量无边的，这个就是无量无边，说这么多刹土，这么多的一种圣者菩萨无有边际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右边的哈，然后就是说左侧的一堆呢观想成声闻二圣，由小乘圣者身众围绕，那么就是说左边那一堆呢是声闻二圣目犍连和舍利弗为首啊，是这样的，是属于声闻二圣，但有些寺院当中呢是迦摄尊者和阿难尊者，但是呢就是说有更多地方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目犍连和舍利子啊，这个叫做二圣土嘛，这样的。还有很多就是说是小乘圣者身众，小乘圣者身众不单是阿罗汉，见道以上的，见道以上的一种都叫做圣者身众。然后呢，就是说是层层围绕，这个就是属于身宝啊。身宝呢有大乘的身宝和小乘的身宝，是这样的。这个地方身宝呢都是指，就说是见道以上的啊，见道以上的称之为这个真实的身宝啊。这个方面来讲，在宝训论等当中也有也有宣讲的。然后呢就是说法宝后面的一堆观想成光芒闪烁的方格架类层层叠叠放置着法宝金函，那么就是说后面一堆呢就观想成法宝之性，那么法宝之性呢当然讲的话真实的法宝是什么呢，真实的法宝我们以前学过啊，这个是道灭二谛，道谛和灭谛，这个是真实的法宝的之性，经书呢是属于它的一种表示啊，它一种等流，它一种表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方面呢，因为这个道地和灭地表示不了啊，我们怎么去表示道地而灭地呢，表示不了，所以这样表示不了的话，就是说就用经书的表示，其实这里面的佛像表示的佛宝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他通过他的形象来表示佛宝，身宝呢也是，其实真正身宝的话就是说是他相续当中具有这样一种具有道地功德呢，这个叫做身宝，具有灭地功德呢就叫做佛宝，所以这个都没有表真的来讲表示不了的，所以说就用他的一种形象佛像来表示佛宝，然后呢就是说身宝的这些八大菩萨的身像来表示身宝，经书呢来表示这个法宝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于上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和三宝呢进行这样一种这个观想，就对呢就就这样进行观想。不管是哪种观想都要将所修曼茶罗放在供台上，那么我们放五堆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就是放五堆，但是呢我们在图片上面看到的这个呢它其实并不是五堆啊，就是只是五堆，它就是一个就像我们平时供曼茶的那样，就是说是把三十七堆曼茶供圆满的一种形式，就它也是把三个圈把东西放满，然后上面有宝顶，然后把这个呢就放上去，那么就观想的时候这个是五堆但是你只是放一个五堆在上面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好看不好看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放五堆也行，或者就是说我虽然就放了三个圈，但是其实我在观想的时候这里面就是五堆，这样也可以这样观想，反正就是说把曼茶放上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观想五堆，这就是有这个就是归境啊，这样观想无论如何呢应该把它放在这个供台上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陈设就陈设五供等环绕在所修曼茶楼的周围，供养在佛像佛典与佛塔前，那么如果自己有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那么就在这个就是说是所修曼茶楼的一些周围呢环绕这个五供等殊胜供品，就是说观想就是供养这个水啊香啊石纸啊花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五供 啊，放在这个上面，要就是说，要不要放在前面，要不然就环绕它进行这个供养啊，都可以。还有呢，就把这个供品呢，也是供养在这个佛像面前，然后是这个经书佛典面前和佛塔面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其实这个这个就是说所修曼察罗呢，其实就是供养净，其实就是皈依净，因为他前面讲了，他们已经把它观成五方佛了。五方佛是什么呢？五方佛不是供品哈。五方佛是我们的这个所修的一种本体，所修的一种这个佛宝的本体。皈依净呢也是，其实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要供养的对境，把这个放在供台上作为我们供养的所缘，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来个曼札呢，就是 把这个第二个曼札呢，它就作为供品，对这些所修，对所修曼察罗的上面的一些这些圣众啊，这些五方佛也好，还有五方佛的眷属，还有皈依净和皈依净等等的一些这个所有啊，就是他的私分的这些圣众呢，对他们在就是说给他们来做供养的，是这样的。好，如果当然就是说这个陈设供品呢，它一个前提呢还是要庄严干净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上堂课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供品的好坏啊，是你的能力所限的。你的有能力呢，你可以放很好的供品，但是呢，就是说整不整齐啊，清不清净呢，这个是属于态度了啊，就是你的心态是不是很殷重。啊，你随随便便就说是放在上面呢，或者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水供上去，也不看它满不满意不溢出来。像这样，其实下面在供水的时候呢，它也是说这个供的水呢不能太满啊，不能太少，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供的时候，如果不太满不太少了，但是供习惯了，它基本上手上有感觉的啊，供习惯之后手上有感觉，差不多。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供的时候不能太满了，其实要让我们要专注。供养的时候你要很专心，很专心的去供，是这样的。供的时候呢，哦，你看到水多少了，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必须要满，啊，不同的传承哈，不同的传承说必须要满，满的时候代表福报圆满，如果不满的话，就说是如何如何，啊，就是说有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在我们的传承当中呢，说呢就不要太满，不要完全就是说是完全满出来，尤其是不能够溢出来，啊，如果是溢出来的话，一种说法呢就是属于那种。如果是在供水的时候，这个水溢出来了留在供台上的话，会对自己的戒律不清净这方面呢有一些不好的一种缘起，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呢，应该要注意。像这样的话，然后供的时候呢，这个距离呢也是它这个供杯的距离呢，如果是大的杯子呢，就是一根手指，这个宽度；然后如果是小杯子呢，就是一颗青稞啊，一个青稞，或者说有些地方讲的话，这个青稞，因为以前我们讲这个青稞到底是。这个大米到底是横着是竖着呢，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讲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但我还看到一个说法了，那个就没什么争议的，一颗豌豆啊，一颗黄豆大，一颗黄豆这个距离，黄豆就没有长和这个和这个说法了，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这个圆的嘛，就是说一颗黄豆那么宽的距离，就是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标准来讲，那一颗大米应该是横着的才和一颗黄豆差不多是那种距离，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地方呢就是要这样讲的，但如果大杯子呢中间的距离可以宽一点，小杯子呢就是这样一种，基本上就是一颗黄豆啊，或者说一颗青稞、一颗大米的这个距离就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要很就是说很整齐，水呢当然就是说干净的水啊，比较干净的水，自己喝纯净水，然后就是说是那种这个供佛的时候自来水。这个就不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可以喝自来水，那供佛的时候呢，就如果你只有一点纯净水的话，先用这个纯净水供佛，自来水呢你自己喝，是这样的。如果你也有纯净水的，但都可以啊，你可以供纯净水，也可以供这个，就像这样都行。那就说是这个水呢，还是就说反正来讲呢，不能够说我喝的是高级的，供佛呢很随便的，早一点的供就行了，这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供养佛嘛。你对于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尊贵的客人，你都要把这个好东西拿出来给他供养，何况是这个最尊贵的佛陀，然后我们要成就他的果位的最尊贵，就是大福田的佛陀来讲的话，按理来讲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来作为供养的。所以说呢，这些供品呢，就是说随自己的挑，如果自己就是喝的是自来水，是吧，那就没什么，反正我喝的也是自来水，像这样的话就供佛也可以用这样来供啊。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有，因为如果经济条件有限的话，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如果经济条件有限，没有所修曼察罗也可以，只是在心里意念明观福田啊。如果没有条件呢，买不起两个曼察，像这样的话，就或者自己觉得呢佛台上已经有皈依净了， 已经有这么的佛像了啊，就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所修曼陀罗也可以。但如果就是说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呢，还是可以在佛台上放一个所修曼陀罗。这个所修曼陀罗呢，是在今天一天当中可以放在那儿，也可以在整个修曼陀罗的期间，就修十万遍的期间呢，一直放在佛台上。修完之后就可以取下来，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自己当天就供完之后把这个取下来也可以，每天就是观一次，这个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就心里明观福田，在自己的心里明观福田，这个是我供养的，这样也行。或者说是我就在归敬面前这样做供养，我归敬的唐卡或者这方面就在他面前来供养也是可以的，这样。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就说是这个上师们在有时在以前在讲的时候呢，并没有非常的就说是非常要求说一定要放一个所修曼陀罗，因为按照我的一种记忆的话，上次在讲曼陀罗讲前行讲了几次，反正讲是要讲就是所修曼陀罗是这样，但是呢是不是要求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要求大家一定要放一个所修曼陀罗，这个好像是在我记忆当中不是那么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刻意的要求。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按照这里面去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按照上师们的一些这些风格来讲的话，就说是没有也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其他的，现在有这些很好的佛像啊，也有很多这些皈依敬的很庄严的唐卡，像这样的在这面前去做供养也是可以。但如果我们要完全按照法本里面去做了，当然也是绝对是可以的。我们就在上前面放一个就是说所修曼陀罗是这样的，或者就是我就放五堆米，一个盘子放五堆米也可以。然后你按照这个我去实践法本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完完一个一个按照这样去做，那当然是非常好的。第三个科判呢是供37堆曼陀罗，这样的。那么就是供37堆曼陀罗呢，这个也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藏传佛教当中呢都在用这个啊，37堆曼陀罗都在用，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大法会的时候啊，就是说前面要供养这个灌顶法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在灌顶的仪式当中呢，也要有一个供曼陀罗，有的时候是供的略的，有的时候呢需要供广的，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参加这些金刚萨埵灌顶啊，它前面也有这个，也有供37堆曼陀罗。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祈祷这些上师们住世的法会上面，有的时候也会就供这个37堆曼陀罗，是这样的。有些曼陀罗特别大啊，就是说两个人抬着啊，是这样来供的，这个也有。有些呢可能小一点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大愿上师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出门的话带一个小的啊可以，然后如果在家里面的话稍微大一点啊，这个可以是有这样讲。但如果自己就一个出门也带这个，然后在家也供这个，那也行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供曼陀罗的过程中，左手拿着曼陀罗，长时间用右手腕来擦拭基盆。那么就是说在供曼陀罗的时候，左手抓曼陀盘啊是这样，然后右手呢就是说用右手腕啊，手腕来擦，手腕这个地方有这个，有的说是叫菩提心脉啊，就是说是经常擦拭呢生菩提心的，有些地方说是智慧脉啊，经常擦拭呢就是开智慧的，是这样的。所以就用手腕呢就经常性的就来供曼陀罗的时候就要擦，在供37堆曼陀罗盘37堆曼陀罗之前呢也要擦拭，然后呢在修这个7堆曼陀罗的时候也是在前面呢都每一遍前面都有一个擦曼陀罗盘的一种这样一种过程。然后呢就是说是同时内心专注所缘，不散他处而念诵七支供。那么一边擦拭曼陀盘，一边呢就专注所缘，这个专注什么所缘呢，要专注所念诵的七支供的内容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边嘴里面念七支供啊，心里面要想这个七支供的内容啊，这个就是礼赞啊，这个就是这个供养，这个就是忏悔啊，这个就是随喜，这个就是请愿法轮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做七支供，做七支供呢，当然就是说是不同的仪轨当中也有，有些七支供的就一个诵持，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助转法轮，随喜忏悔诸三恶，回向众生及佛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念这一个诵持，这个诵持当中也包含了七个了。虽然有些地方呢，就是把这个最后一个诵持呢，就是普贤宣品，我们在前面部分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助转法轮，随喜忏悔诸三恶，回向众生及佛道。这一个诵持呢，有些课本当中把它放在回向当中。但有些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七支的浓缩，整个七支呢就七支里面都有了，这个颂词里面包含了这个整个七支的内容，所有礼赞供养请佛助世转法轮随喜忏悔回向啊，这个七支都有。所以最早我们在刚开始去的时候，在佛学院修第一遍家训的时候， 修地变加行的时候，因为当时法王瑞宝就是要，就说是这个，他说呢，如果在顶礼的时候啊，一边顶礼一边念七支供的话，这个是功德最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地变修的时候呢，就是在顶礼的同时念的是七支啊，就念的刚刚我念的那个，就所有点供养符这个，就磕一个头呢，就是念一遍七支，是这样的。说这样的也有啊，所以说有些呢是一个颂词当中浓缩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后面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它有一个七支。啊，它有几个颂词，有个七支，还有普贤宣品有一个七支，就是说是所以十方世界中等等的，到乃至于到最后一个，这个说是回向众生即佛道，这个也是一个七支，要么念这个颂词这个七支也行。所以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这个修行者他喜欢广，他可能前面要念很长，有些人可能选略，略了可能念一个颂词。啊，像所以就一边擦拭的就一边念一下这个，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在擦的时候呢是念百字明。啊，像这样擦盘子的时候是念百字明，这样一种也有，是这样。但是你如果你在擦盘子的时候念百字明呢，你就还是要观想专注啊，专注所缘，不管是念什么，反正专注。这里面说是念诵七支嘛。那么为什么要擦拭曼茶盘呢？擦拭曼茶盘的原因，并不是曼茶盘上有不清净物需要擦净，而是要通过这种苦行磨练的方式来净除自相续中二障的垢染。那么是擦曼茶盘是不是就是曼茶盘很脏啊？需要擦拭呢？啊，对有些人来讲的确是很脏，需要擦的。因为就是说他可能不注意，像这样的话曼茶很脏了，他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说是不是完全不能擦呢？他肯定要擦的。还有的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上面就是说因为这个大米啊，还有青稞啊，还有这些所谓的宝石啊，它上面呢有些带自带一些灰尘。啊，带灰尘呢，就修的时间长之后，它就逐渐的曼茶盘的这个表面上，它就会形成一层那个不太光滑的一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清洗的，啊，有的时候就要清洗，用这些布啊，就是用水洗干净。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它脏而然？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地方擦拭的最主要的一种目的呢，还是清净自己的障垢，是这样的。或者有些地方说呢，把整个曼茶盘呢，就是自己的心性，啊，自己的佛性，广大无边的法界。因为究竟来讲，我的心性和法界是无二无别的。不要看我现在这么小的身体，我的法性是周遍一切法界的，是这样。这个是在了义的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说曼札呢作为一个表示，然后这个曼札呢表示我的如来藏，我的心性。然后呢，就是说我擦拭这个曼札呢，就相当于把我的课程，把我的烦恼障啊、所知障啊，把这些垢染呢，全部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清净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原理，在前行里面讲呢，通过这种苦行磨练的方式来净除自相续中二障的垢染。那么这个自相续前面整个曼茶呢，就是说这个基盘呢，就是代表我们的佛性。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擦拭的时候呢，就佛性上面的这些课程垢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把这些呢全部清净。所以它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步骤啊，在修的时候呢要专注。如果你专注了，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意义。啊，都可以清净一定的罪障，都可以圆满质量，都可以和实相，这就相应了一次了，相当于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过去了，脑袋里面胡思乱想，你手上在擦，脑袋里面过去了，这就错过了一次机会了，是这样的。本来这一次机会呢可以让你相应一次法界的，但是呢你就没有去观想，没有观想了，这个错过一次相应实相、相应法界的机会。所以说每一个修法其实都应该专注，专注的话，它在这个在修法过程当中，它就有一种提示啊，所以密宗的很多修法，它每个修法，它其实它每一个动作是多余的，它每一个都有一种它自己的一种修行的理念，或者它的和有的时候和菩提心相应，有的时候和实相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是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好好去看。那么要亲近相续当中的二障的垢染，以往嘎当派的诸位大德在供曼茶罗时，先用手腕的前面来擦拭曼茶盘，当前面起泡生疮的时候，就用侧面来擦拭，又起泡生疮时再用背面来擦拭等等。嘎当派的这些阿迪亚尊者、中登巴尊者等等啊，这些嘎当派的一些修行者，他们特别重视曼茶。而且在修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他修的时候也是很精进嘛，经常性呢用手腕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皮就擦破，然后就开始这个起泡啊、生疮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把这个前面擦破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又用侧面来擦啊，用这个侧面擦破，就用背面来擦，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法本里面没有说你的这个手腕后面有菩提心脉、有智慧脉啊，但是呢，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它这个其实也就是一种这个苦行， 通过这样苦行的话，就对这个他这个极致进障，对清晰自己的障碍方面呢，特别特别的一种很重视，很重视，是这样。所以以前呢，在最早的时候呢，后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在学院修曼禅的时候，很多道友看到这个的时候，使劲的擦，要把自己的手腕要擦破，是这样的。这个当然可能也是为了清净罪障嘛，但是是不是就说要这个立志把手腕擦破，然后就是说不擦破就修得不到量呢？这里并没有讲啊，没有这样说。可能我想的话，可能现在的这个曼禅盘的质量好，很光滑，然后你只有说是你要把它擦破也不容易，是这样的。那么以前的这个曼禅盘呢，可能是做工不是那个啊，它不是那么光滑吧，是这样。或者有的时候前面讲，有的是用石板在修，有的时候在用其他的修，那么以前的工艺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这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把手腕就擦破了，现在的话可能就这么使劲压着擦，可能都不一定把它擦得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这样的说明什么呢？并不是一定要擦破啊，就是说这个标准里面没有一个手腕擦破这个就达标了这一说。但是呢，就是说说明他们就以前的大德们呢，他对于这个修曼禅呢，他是特别的下功夫的啊，他就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用背面的，就前面我们讲中哈布大师他在供曼禅的时候，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所以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积累很多的功德。他这个心态，他这个对于这个修法积累资粮，这个特别的殷重啊，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心态的特别殷重的缘故。所以说心态越清净，他其实那个积累的资粮就越多。所以说本身这个曼禅的修法就是一个能够快速及时的方便，再加上他的修行者他的苦行的因素加进来，还有他自己呢，就是说对这个修法本身他的一种欢喜心啊加进来，那么就可以就是很短的时间当中呢就可以圆满资粮这样的。因此擦拭曼禅盘的时候，绝不能用其他的普软布来擦，只能用手腕来擦啊，这是往昔噶当派诸位大德的传统，我们也要遵循这样做。所以说呢，擦曼禅，当你洗曼禅的时候，你可以用布啊，也可以用这个清水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有些时候呢，可能修完之后，可能还是有脏的啊，比较脏的话，就你可以用清水把它洗了，这个就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在就是说修曼三十七的曼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不能用布来擦，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擦不是完全因为擦不干净，就是因为我清净我们的障垢有这个必要性。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只能用不能用普鲁啊、软布啊来擦，只能用手腕来擦。这个就是这个往昔噶当派大德的传统，我们要遵循。接下来开始安放供堆，下面的这一三十七堆曼茶罗仪轨是沙迦法王众生护主巴斯帕所做。那么这个就是说，下面所用的这个是三十七堆曼茶罗的一种供养仪轨。那么这个仪轨的作者呢，是沙迦派的沙迦五祖。第五组就是这个作为就是众生护主嘛，八十八尊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造的因为简便易行，所以为新旧派普遍通用格鲁派也用，沙迦派也用，然后就噶举派啊，还有就是尼玛派呢，都用这个三十七堆曼禅，是这样，这个是没有不分教派，新旧派呢都是普遍使用的。在这里也有首先供养三十七堆曼茶的传统，因此就这么进行。那么首先供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后面在修三生曼茶之前，它也有一个首先供三十七堆曼茶的一种传统，或者说呢，后面我们计数的时候呢，用的是七堆曼茶用的是七堆曼茶。那么在修用七堆曼茶来计有十万遍的这个数量的时候之前呢，也有这个传统来修这个三十七堆。三十七堆有的时候修一遍，有的时候修三遍，是这样的。反正之前呢都有这个传统。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平时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呢也应该把这样一种这个经常用吧，那经常用，最好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个三十七堆曼禅能够背诵。因为就有的时候如果能够背诵呢，我们到哪个地方看到的一些比较愿意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说供养上三宝啊，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用一个仪轨来供养，因为仪轨呢就把这个曼禅供。或者有的时候用这个后面那个四句话，要不然就三十七堆的这个一边观一边供养的，这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有这样因此呢就这么进行。此外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各自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供曼茶罗仪轨。那么就是说是新派啊，旧派就是指尼玛派，新派呢就是这些格鲁啊、沙迦啊，这些都是属于新派这样的。那不管是新派还是旧派，宁玛就是旧的意思就是这个宁玛就是旧的意思，所以说宁玛派呢就是属于这个这个里面讲的旧派。 新派呢就是尼玛派之后的一些啊，格鲁啊、萨迦、噶举，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新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各自的还有很都有与众不同的啊，共办他的仪轨，每个教派都有啊。尼玛派也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尼玛派的每一个服葬品当中都有一种共曼茶罗的仪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的服葬品啊，大的服葬当中它都有一个，每个服葬品当中都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都有一个共曼茶罗的仪轨，它的这个词句啊，它的方式呢，就说是有些呢是不一样的。至宗这个地方的至宗呢，不是指尼玛派，这个地方至宗是主要是指灵体派啊，就是尼玛的里面的一分支嘛。因为这个大圆满龙清形体，龙清灵体，说龙清灵体呢，这个里面就是这里面讲的至宗就是指这个龙清灵体派。那么至宗也是同样，关于广供三生曼茶罗的仪轨，是依照全知无光尊者在诸心地中亲口说的众多言教。那么就广供三生曼茶的仪轨呢，是按照全知无光尊者在诸心地，诸心地的话就是说是有几种无光尊者呢，他有几种心地啊，有上师心地啊，还有就是空性心地啊，还有这些这个不马心地啊，还有一些就是甚深心地啊，像这样的话平时我们讲四心地嘛，在这个就是说诸心地当中呢，有很多这些这个广供的三生的一种教言，依靠这样一种教言呢，作为他广供三生曼茶的一种依据。所以呢，无论采用哪种仪轨来供养都是可以的。这一段话就是说是你按照其他大德所造的三十七不是三十七对其他大德所造的这个供曼茶的仪轨来做也行，按照灵体派的来做也可以，按照就这些都可以。那么就是不管无论如何呢，采用哪种仪式呢，都可以，都是属于曼茶的一种修法，不能说只能用三十七对，也不能用就是说是这个二十七对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有些大德中喀巴大师等等，他们也造了很多不同的一种曼茶的仪轨，所以说不一定全都是三十七对，它可能就是说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这样一种情况呢也是有的。比如后面我们的三生曼茶，它就是说这个，它又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它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所供的堆数呢，也是有不同也是有一些不相同的。但是呢，就是无论如何都是属于曼茶啊，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曼茶的仪轨。但有些地方哈，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的话，如果是修大圆满的灵体派的话，还是有些时候还是比较鼓励，后面也有比较鼓励供这个三生曼茶，是这样的。当然如果没有时间呢，就是说是供这样一种，或者时间不够啊，或者比较简略呢，喜欢呢就供这个七对曼茶。但是从法本里面还是我看了一下，还是比较鼓励用这个三生曼茶来供的。如果所以说以后呢，如果是就是说修完十万之后的一个道友们，如果想要按照至宗的法本里面所讲的再修曼茶，也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可以通过这个三生曼茶的仪轨再来做一个十万，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有很大的必要的，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仪轨呢，也有不同的缘起是这样的。那么就下面我们介绍了，在供三十七堆的时候，首先念诵下面就开始这个仪轨。我们班在不明阿訇清净本机大自在经地就现在的话就说我们前面不是擦拭基盘吗？擦拭基盘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开始念我们班在不明阿訇清净本机大自在经地。这个呢就是上师翻译的这个还有一种是以前的那种就说是这个是不是能在上师翻译的，反正就是说有一种那种仪轨也有。格鲁派现在这些汉地的格鲁派用的那些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仪轨，那么这个是上师翻译的，就是说清净本机大自在经地是这样的话，就是经观有些地方还要观想，就是说比较广观想，就是说在这个大自在经地的观想的时候呢还要下面观想水轮呐、还有观想风轮呐反正还有观想很多，那么这里面就没有这种要求，反正就是说一边这样念我们班的不明阿訇清净本机大自在经地，那么它的这个基础是清净的本机，然后在上面呢有大自在的一种这个经地，就是黄金的一种大地。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观想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观想成这个黄金的大地，这个就不是说你曼茶盘里面的一两颗金豆子或者怎么样，它是整个大地都是属于那种黄金大地的。而且就是黄金大地呢，它到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在据说论当中讲呢，它从这个地面上黄金大地表面一直到下面还有八万游行是多少我忘了，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很厚很厚的，都是属于这个清净的黄金的一种真心。在一边念的时候，同时左手拿着同时拿着曼茶盘嘛然后左手拿着曼茶盘，右手撒油净物及香水。油净物呢就是属于那种一种比较清净的就是它的本性比较清净的， 就是说用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一些特殊的小牛的这些粪便呐、啊，还有这些尿啊，配制成的一个东西，它具有很强的清洁的作用。所以说很多时候在修法的时候，它也会撒这个牛净物。就上次以前讲的时候，这个牛净物呢也是有一些以前的话，他们就以前呢直接用这个小牛的这些粪便呢洗衣服啊，这些也有，但味道呢不太好闻啊。上次讲，但是配完之后可能也许就是味道可能不明显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要不然就撒牛净物，但现在我们也就是牛净物可能也不一定习惯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明明知道这个是好像心里面打鼓，这个是就粪便和尿，然后一边还要撒上，就觉得这个是很清净的，也许就是我们觉得不太适应。不适应的话不用也行，那就用香水。香水呢也有两种香水，一种香水呢就是一种那种就红花呀，还有这些檀香啊配出来的香水啊。这个香水呢我闻了一下，名字叫香水其实并不香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就说，我看了以前在学院的时候呢，很多道友在一罐一罐的配好的一种香水，他们这个配好香水的按照哪个大德的这个配方配的。我打开闻了一下呢，我说这个香水好像不是很香，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水呢，也可以做成一个清净的嘛。但是有些呢，就是说，有些大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香水呢，就前面讲的一种啊，都要干净，啊，不能有这些现在的一些化学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自然的、天然的，比如说冰片、红花，还有这些檀香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反正要清净干净。但大山寺老人家他就没有这样说，反正就是说香水就可以。就是说有甚至于赞叹说这个法国香水，法国的香水挺好的，是这样的。当时就是上次好像有一次讲什么时候说这个法国香水挺好的，在咱们的商店里就买了十几块钱一瓶，这他们后面就下面有人在这好像在偷笑，不知道是笑什么，说是不是以为就是法国香水十几块一瓶的法国香水可能是一个那个打引号的法国香水，或者说牌子名字啊，它的品牌叫法国香水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说，这个上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香水就自己能喷在身上的一个香水，也可以在佛台上啊，就是说自己的佛堂喷这个香水，因为的确是很香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供的时候也可以喷这种香水，但实施啊或者有些他就说这个是不行啊，不能用带化学的东西，要用自然的东西，是这样。所以说就看自己的习惯嘛。如果自己喜欢那种天然的。就因为道友里面我也基本上了解一些道友心态，有些就是不用化学的，反正只要带化学的就一概不用，他就要用天然的东西，有些人就没什么啊，反正就我看上师老人家也是，反正这些可以来喷啊，就是说这些供养啊都挺好，说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还是比较不是说是那么反对，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鼓励用这些，看自己的情况嘛，如果自己可以接受这个啊就可以用啊，如果自己不太接受呢就可以换另外一种，两种标准都可以执行，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撒这个牛筋物，或者撒这个檀香水，或者撒香水撒到这个盆子上面，或者涂抹啊。现在有一种那个香油嘛，精油嘛，是什么檀香油啊，涂抹在上面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涂在上面，然后就把这个像这样相当于一边念这个一边涂这个香水，接着念说我们班队就可以啊哄啊，然后呢就是说念的同时呢同时用右手拇指和无名指拿一束花或一粒米，因为这个左手拿的是盘子，右手呢食指和无名指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拿一颗，如果有一朵花呢就拿一朵花，如果没有花呢就拿一个贡品里面的就是一颗米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把这个呢就拿就说一束花或者一粒米，然后一边念我们班这一颗阿訇呢就在这个鸡盘上面又绕又旋啊，就是说在鸡盘上又向旋绕啊，这没说几圈，反正一圈就差不多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就又向旋绕，绕了之后呢就放在这个正中啊，放在这个中央，是这样的。这个呢就说是这个米呢就大米这方面放得稳当啊，如果你要用别的这些圆的东西就放不稳啊，要滚往旁边滚，是这样的。那么花呢也可以放得稳，然后就说米啊这些放得稳，是这样，反正放在这个正中。这个时候一边念好我们班这就阿訇，一边就是拿这个右手无名指就拇指和无名指呢拿一颗就是说一朵花或者说是一颗米。右旋之后呢放在正中念完之后就放完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现成的铁围山要放也在这个时候放上，当然现在都是有的现在我们的一套曼茶盘都有现成的铁围山，现成铁围山就是最大的一个圈就是我们三个圈里面最大的一个圈，这个叫现成的铁围山。那也许当时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哈，就是华藏墨契可能是当时这个年代这个曼茶这些东西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比较这个稀有的东西，不是每个修行者都有， 现在基本上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曼陀罗，但以前可能不是这样的，也许没有现成的曼铁围山，但是具体是什么来代替我们就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是他就刚讲，如果有现成的啊，要放了就在这个放上啊。以下一边念诵仪轨，一边按放供堆，那么就说是这个外铁围山环绕，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铁围山放在这儿啊，外铁围山环绕就把这个圈儿放了。然后呢，中央须弥山王，有些地方呢有中央轰遍须弥山王，它一个轰遍，那这里面没有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就上师老人家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些仪轨不一样啊，就是说，反正就是不同的仪轨吧。有些地方呢就有轰遍，有的时候就没有轰遍啊。就我理解的话，都是可以有也可以啊，没有应该也可以，是这样的。中央呢是须弥山王，就说这个是念的话，后面的话就是一边念一边放，手上抓这个贡品，然后一边念中央须弥山王的时候就放一堆中央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前面就是说左边后面右边，这样的话你按照后面有一个图啊，按照这个图来放就行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中央是须弥山王，须弥山王的自信呢，它是珍宝自信啊，它珍宝自信，像这样有这个黄金的，有红宝石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蓝宝石的琉璃嘛，像这样。所以这个整个须弥山呢，它不是说这个须弥山是什么，这个须弥山整个须弥山都是一大珍宝山。而且这个须弥山的据史当中讲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入海就海平面往下走，到金刚大地之间呢八万由旬，然后呢海平面以上呢到就说三十三天呢八万由旬，是这样的。基本上以前我们也是，反正由旬它有几种算法啊，有些呢是三十二公里的一由旬，有的是属于就说是这个二十公里八公里一由旬的，反正也是有些又是几十万公里啊，是这样那么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大很大一个珍宝山，所以这个须弥山一个，其实我们观想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很殊胜的贡品啊，这个就是中央须弥山王，须弥山王他自己本身是珍宝自信的啊，是珍宝自信的一个殊胜的贡品。所以中央是须弥山王，然后呢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巨卢州，这个在须弥山的四周啊，须弥山的四周呢就说有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是，我们把四大部洲呢也就说是这个四大部洲呢也是供养的，就说是东边呢是这个圣神州啊，圣神州的话它是属于那种这个，圣神州的话它是这个身体啊，那个地方的身体呢比我们南瞻部洲的身体好像要高一倍吧，所以说它就说是，所以它叫圣身啊，它比我们的身体要殊胜一些啊，圣神州。那么这里面呢也有很多殊胜的一些乐艺的贡品，很多殊胜的一些这个福报形成的一些财物，所以说其实说是说供养东胜神州，其实呢是把东胜神州和里面的所有的一些乐艺的殊胜的贡品呢都做来供养。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当然就是说有一个不同的说法，有些地方说南瞻部洲就是只是指现在的印度哦，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有些大的说呢南瞻部洲就是现在我们的地球啊，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南瞻部洲，是这样的。南瞻部洲也有很多殊胜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就说是这个见过听过很多的话，在地球上面有很多很多殊妙的一种财富啊，整个这样有很多的这个财产，钱也好，还有这些黄金也好，钻石也好，各式各样的一种建筑也好，还有各式各样的受用也好，反正就是所有在咱们地球上面的南瞻部洲上面所有的乐艺的贡品啊，非常多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我们的福报很小啊，就是说能够找到一点点好东西就觉得这个大不得了，是这样的。但整个南瞻部洲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很多很多乐妙的贡品，把这个呢整个也是供养三宝的。西牛贺州啊，西牛贺州的话就说是这个它里面也是受用还是很，就说是这个很圆满。那么就说是这个西牛贺州，它主要是就说是有些地方说呢，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贺呢，牛贺州就它是以这个珍宝牛来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些这个相当于货币一样的啊，他们就说用在牛方面呢比较多，他们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就是下面讲的这个如意牛，是这样的。然后北俱卢州，北俱卢州的福报也很大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众生的寿命呢是一定是一千岁啊，不会中间没有夭折的。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说殊胜的一些这个财物啊受用啊，这个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话这个也是很殊胜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四大部洲就是观想完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深州及这个深州及圣深州，深州及圣深州就是说每一个大洲它还有两个小洲 就这个大轴和小轴之间呢，它是有相连的啊，它是相连的。所以说呢，这个深轴和肾肾轴呢，它是属于东肾肾轴的辅轴。所以在放贡品的时候呢，它是放在东肾肾轴的两边啊，这话放在东肾轴的两边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是东南西北，把这个四个大步骤放完之后呢，再念深轴和肾肾轴的时候呢，就放在东肾肾轴的两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说法的话，就是说这个大轴和小轴底下是相连的，上面不一定，上面是海是这样，上面是水，但底下呢是相连的是这样，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大陆和岛屿啊是这样的，你下面是相连的，但是上面呢可能是分开的，是它可能上面是用海水啊等分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深洲和圣城洲，佛洲即妙佛洲，这个是南瞻部洲的两个小的辅洲。南瞻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还有两个辅洲，就是说这个是佛洲和妙佛洲。然后呢行洲即圣道行洲呢，这个是属于犀牛霍洲的两个辅洲。然后呢恶阴洲即恶阴对洲，这个是北俱卢洲的两个辅洲，就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四大洲和八小洲啊，每个上面都有这样一种很殊胜的一些很殊胜的贡品，把这些呢都全部都供养给，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三宝啊，把它用来积累资粮。然后呢就是珍宝山如意树如意牛自然道。那么这四个呢这四个呢都分别相当于是四大部洲里面具有代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好东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东胜神州比较代表性的是珍宝山这个他就是说在东胜神州当中呢，他们就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东西就是珍宝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整个一个山呢是各种珍宝形成的这个珍宝山。然后南瞻部洲的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好东西呢就是如意树。当然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着世的时候啊，如意树可能就说是这个已经看不到了，以前呢在杰出的时候呢这还是有如意树的。所以这个如意树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一种什么样一种想法呢，什么样的知趣都可以从如意树里面就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如意树呢就相当于就非常殊胜的一个物品，所以说这个是南瞻部洲属于南瞻部洲的一个珍贵的一种贡品。然后如意牛呢是属于犀牛霍洲的这个牛叫如意牛，如意牛和如意树的功能差不多功能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它任何就是说这些犀牛霍洲这个众生想要得到的一些资趣比较好的资趣都是可以从如意牛上面显现出来这个是属于它的一种这个珍宝物。然后自然道呢是属于这个北俱卢洲的它的一个特产，它是这样的，它就是属于这个自然道。自然道的话就是说不需要人去这个播种啊或者去耕耘啊，它自然生成的自然生成一种道叫自然道。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自然道没啥稀奇的反正就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道子需要播种嘛，那需要就是说是去怎么样放水啊，需要去拔草而已嘛，它就是不需要管理而已，不需要播种而已，好像没什么超胜的，这个是差别可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北俱卢洲的自然道是道上面呢具有百味是这样的，它就说是具有百味的一种道子。我们现在这个弄出来就是白米饭像这样的话你没有菜还吃不下去的那种。但是它那个就是说自然道呢，它就说你不需要什么菜啊都不要，它就说这个道子本身它就自具百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当年有些阿罗汉呢，有神通的阿罗汉，他就说是他们也会到就说是去北俱卢洲去取自然道波鱼里面自然带回来之后呢，有些人福报大一点的人呢可以尝一下他的这个北俱卢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自然道它是具有百味，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呢，他们也不需要劳作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这个道子能自然道，而且自然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它采了之后马上要生成的，采了之后马上要生成，它永远就是吃不尽的它不用担心这个饥荒不用担心这样一种粮食危机都不需要，反正它就福报就这么大。而且就北俱卢洲的人死了之后呢绝对是升御天的这个是决定的，首先他的寿命决定，他中间不会夭折，然后死完之后就升御天这个就他的一种很大的福德显现的。但是升完御天之后的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是这样。但是呢在这个阶段还是比较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是这样。他首先在北俱卢洲像这样的话衣食无忧，也不用担心夭折然后呢就是说死完之后呢肯定是升御天，他根本不修行， 所以这个就是他根本不修行，他是寿命决定。你跟他说无常，什么无常？我们寿命是一千岁，决定不会夭折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你要操心后世，我们后世就升天了，我们后世升去天，他也不操心。虽然不是法器啊，那个地方是就是说是其他的三州呢，你跟他讲一下还可以，因为他都有夭折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北俱乐州不是法器的，谁去都不管用。那他就说没有这个，暂时来讲没有这个解脱的，没有这个解脱的习气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讲的话，除了啊，就是说是这个见道的一个地方，除了北俱乐州的人间三州啊，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情况。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呢，也是观察这个。除了北俱乐州之外的三州，哪一州适合于降生？他都不，这个北俱乐州根本就是早就出局了，像这样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考虑的对象。所以他有他的优势，但是有他的很大的劣势。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并不是观想，并不是观想暇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观想它里面的，属于它是比较殊胜的福报方面来做供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镇宝山如一树，如一牛，自然道。那观想在这儿，像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一边念一边观想一边放这个供堆，那么这个供堆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在什么，在这个图上面呢就比较明显，我们就看一二三四五，像咱按照这个来放。那么有些地方讲的这个三圈怎么安排，是吧？这个第一大圈、第二大圈、第三大圈啊，第三个小圈怎么安排，从大至小。有些大的说呢，这个不需要是哪一个圈，反正你一直念一直放就行了，放满了就放第二圈，然后就最后就把这个三七堆放完为止啊。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有些呢可能就为了方便记忆呢，他可能就是说他只要放到这个地方为止，就第一圈就放完了。所以有些呢就是说放到自然道为止，自然道就第一个大圈就放完了，最大的圈就放到自然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放第二圈。有些呢就是说自然道还不行，还要往下再放几个，这个也有讲的啊。反正就是说有不同的，但有些大的说这个不需要啊，反正就是说你一边念三十七堆一边放就行了，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到底就是说第一个圈大圈里面放到哪个地方为止，是放到自然道为止呢，还是放到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宝藏瓶为止呢？它没有这样说的，有些呢可能有大概有这样的啊，就随下面一圈放多少，然后中间放多少，最上放多少，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呢，就是说供养轮王七宝，再加上一个宝藏瓶，总共有八个。然后是金轮宝、如意宝、玉女宝、大成宝、大象宝、干马宝、将军宝、宝藏瓶。那么这个放的时候呢，就说是四方四玉啊，四边四玉啊。首先按照这样四方来放，就像放就是说东胜正南瞻部正一样，首先放四方，再放四个边角，再放四玉，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八支贡品。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轮王七宝再加宝藏瓶，或者有些地方说是轮王八宝啊，有的时候说轮王七宝再加宝藏瓶。首先是金轮宝，那金轮宝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属于转轮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他自己的一个福德显现的金轮宝很大啊，500由旬。然后呢就是说他出时的时候从东边显现出来，斋戒之后呢从东边显现这个金轮宝，像这样的就是说是珍宝组成的啊，主要是黄金珍宝组成的，然后呢很大，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很他的转轮圣王和他的眷属都可以坐在这个金轮宝上面，然后坐上去之后呢，金轮宝就腾空了，腾空之后就到了其他的地方去，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因为这个转轮王他刚刚开始成为转轮王的时候，他还没有统摄四大部洲，然后金轮宝开始显现之后呢，他就开始要统摄四大部洲了。金轮宝到的地方，只要金轮宝一到上空，所有的这些人民自然而然就他自己的人民的心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心自然而然就说是这个归顺啊，归顺他，他不会发动任何一场战争，他只要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归顺他，他就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吉祥。所以这个金轮宝是属于他一个比较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他自己福德所形成的一个宝物。然后呢如意宝，那如意宝是一个宝珠啊，如意宝珠它可以就是说放光明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放光啊，就是没有月亮啊太阳它也可以放光明，然后呢还可以治病啊，还可以治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意宝它可以遣出很多贫穷，遣出很多的疾病。所以这个转轮王他出世的时候非常吉祥，整个世间当中很吉祥，除了他转轮王的福报很大，还有就是说他这些宝物啊，就金轮宝啊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都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善妙。所以说他要征服其他的世界，他不需要战争的，一滴血都不会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来讲不会有战争。然后有如意宝的缘故呢，就是他就可以通过如意宝来满足他们人民的很多的希望， 他的一些粮食啊、财物啊，像这样都可以通过如意宝来满愿。然后呢，如意宝还可以遣除饥疫啊，像遣除瘟疫，它不会有这些流行的传染病，还有很多疾病呢，通过如意宝也可以遣除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殊胜的功德。玉女宝啊，玉女宝相当于是转轮王的一些妃子，是这样。它是玉女，玉女的话，它没有女人的过患啊，所有女人的这些烦恼啊、过患呐、啊、都没有，而且就是说是非常的一种这个调柔的，就是说还有一种其他有些介绍的时候呢，这个玉女宝呢，就说是它是相当于就是说是除了前面的功德之外呢，它还是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它的一种身体是温热。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是凉爽的这种之心，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属于那种玉女宝，它也是福德所形成的。然后是大乘宝，大乘宝呢，相当于就是说是转轮王的他自己的一些就是说管财政呐、啊，管这方面的一种大乘宝。反正就是说，只要是转轮王他需要的一些财富，他都可以提供啊，这个大乘宝都可以提供，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大象宝、干马宝，大象宝呢，就是说是六牙白象。要白象一天呢，他就可以就是说一天呢，他可以绕南赞不周七圈，他就说整个他的速度特别快，而且他快了之后呢，他还不会坐上去的人不会有这种恐怖啊，你有些交通工具太快了之后，他就会担心啊，你这个翻车怎么办呢？或者你这个大象跑这么快，你的脚崴了怎么办？那么就是我们坐在上面的人就是说没有安全感，他不会有这样特别的安全，而且特别的平稳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干马宝啊，干马宝就是蓝色的马啊，干马就是蓝色的马，是这样的，它的颜色是蓝色的。像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一匹骏马，它也是一天可以绕占卜州七圈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它这个非常迅速的一种自信，干马宝。然后呢是将军宝，将军宝当然就是它具有大威德力，而且对国王啊，对转轮王也是忠心耿耿的。当然就是说转轮王在的时候，他也不会发生战争。但是呢，将军宝呢，对他来讲呢，也是一种别人就是说看到之后呢，也是一种对转轮王本身产生一种敬畏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来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将军宝。还有呢，就是宝藏瓶，宝藏瓶呢可以在这个里面显现各式各样的宝藏，就是所有的宝藏在这个宝藏瓶里面都可以呈现的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边观想的时候呢，一边念一边观想，哦，这个金轮宝观想供养上师诸佛，然后是如意宝、玉女宝、大乘宝、大象宝、干马宝、将军宝、宝藏瓶，一个一个一边念一边观想。所以说就是说上师们都讲，那供曼茶的时候呢，心里面的观想很重要，内心的曼茶比外在的曼茶要重要的多。什么叫外在的曼茶呢？外在的曼茶就是放米，放你的放你的一些宝石，这个就是在曼茶盘上面哗啦哗啦响的时候呢，就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外在的曼茶。然后内在的曼茶就是一边放这些米啊珍宝的时候，一边内心当中观想这些殊胜的供品，把这个供品呢就是观想供养上师诸佛，这个是内在的曼茶。这个内在的曼茶，这个易幻供养是更加的重要的，而且或者是决定重要的。然后就放完之后呢，就放这个喜女、曼女、歌女、舞女、花女、香女、灯女、涂香女，这个有八个，八个的还是四方四御啊，这个还是先放四方，那这个顺序的先是四方，然后是四御，是这样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喜女啊，她就说是这个姿态非常的这个优美的这个喜女。还有曼女，曼女呢是拿着花曼的曼女，还有歌女拿着乐器啊，这样歌女。然后舞女呢就说是跳舞的这个舞女，还有花女啊拿着个花的，然后香女呢就拿着这些，有些地方写画的是拿着一个香炉啊，正在燃烧这个香的这个香炉，是这样的。还呢就是讲这个灯女，有些的就是这个供养天女当中手上拿着个灯。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涂香女，那涂香主要这个香和涂香不一样，前面的香呢是烧的。涂香呢就是把那些香粉呢涂在这些佛菩萨身上的一种涂香啊，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涂香女。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一边观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观想灯女的时候，就观想这个无量无边的灯女，拿着很多的最殊胜的灯供养，就是说一切的诸佛，或者说他手上的这个什么这个灯女手上散发出无量的灯啊，就充遍法界供养所有的佛菩萨，或者这个花曼充遍一切法界啊，这样一种这个歌啊舞啊，像这样各式各样的一种供品呢，充满法界，是这样。这个是属于供养天女，供养天女他们就说，有的时候说这个供养天女它是属于代表这个，它是产生这个无漏大乐的一个缘起啊，就是说供养这些产生无漏的一种大乐一种缘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有些很多佛经当中都有供养天女之说， 像这样的话，他们也本性清净，而且呢，缘起啊，这样用供养天女来做供养的话，缘起呢也可以升起的一些殊胜的正悟啊、产生殊胜无漏的大乐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殊妙的缘起是这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供养缘起、供养天女本身，还有他们手上呢拿的这些贡品，这些呢都可以供养，是这样。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供养天女本身供养上师诸佛，我们觉得不太习惯了，我们就观想他们手上拿的东西。这个灯啊、花幔啊、香啊，把这些拿着供养，就是说是上三宝就可以了。然后呢，涂香女啊，这个已经讲完了。日月珍宝伞、尊圣床，那现在最后四个呢是这个日月太阳，它也是一个好的贡品，是一样的。太阳它是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呢就带来，它是带来光明嘛，潜入黑暗的这个太阳本身，还有月亮，然后呢珍宝伞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珍宝。所主在这个大愿上是在讲什么，在讲这个入行论的供养第二品的时候，在讲第二品的时候呢，也是讲了在供养之当中也有介绍这个珍宝伞啊。咱们看一下，有些地方在讲珍宝伞，它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它的这个伞柄是什么样的，它的伞腹啊，这一方面都有介绍。反正这个是珍宝伞，还有尊圣床啊，尊圣床有时候叫做事业床，就这个床呢三十三天呢，它有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尊圣床。尊圣床它只要这个在一个地方的话，就是说自然降服一切的魔障，而且呢这个事业呢自然承办。所以很多在寺院里面，它也有类似于这个尊圣床的放在经堂的上面啊，几个角上面放着，这个代表尊圣床，是这样，代表降服魔障，代表事业自成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尊圣床。在这些呢我们了解之后呢，就一边观想啊，一边念一边观想，把这些呢供养给这个上师诸佛，是这样的。将此等无不圆满之人天受用啊，供养大恩具德诸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将此等无不圆满啊，这些像这样要把这个上面所述的啊，当然这里面呢就是有三十七类，或者说是在观想的时候还可以，就是说在和这些有关的这些呢，就不单单是三十七，和这有关的所有的这些无不圆满的人的受用、天的受用，供养给什么呢？供养给大恩具德诸根本上师，还有呢传承殊胜上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供养。然后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在修某个法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说是我们说观想供养大恩上师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他本性是大恩上师啊，传承上师，他的形象呢是金刚萨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需要供曼扎的圆满这些质量。有的时候修观音菩萨的时候呢，就在观世音菩萨的坛城面前供养。修文殊菩萨的时候呢，在文殊菩萨面前供养，这个都可以。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本，他的本性呢是根本上师、传承上师，他的形象呢就可以是这些刹土和刹土里面的一些殊胜圣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些呢都是一一的供养。在念诵须弥山王时，在中央放上一大供堆，那么就是说下面就是把上面这个仪轨呢做一些介绍。在念诵中央须弥山王的时候呢，在曼茶盘的正中。放一大柜，就是说是这个一大供堆，放一把米或者是怎么样。之后安置东胜圣州等四大州时，将自己的这一方向或供养对境方向作为东方都可以。那么就是说是在就是说中央这个没什么讲的啊，就反正就是曼茶的中央。然后呢，就东胜圣州这个东到底如何如何安立？什么是东呢？就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靠近自己的。靠近自己这边叫东，这个图上也是第二就是在这边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东就是自己的那边，就是那边就是曼茶盘的另外一面，这个就是自己的外侧那边是东。这样的话两种呢可以，但是咱们的图里面都是靠近这边的，自己这边是东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做就行了。然后就将自己的这一方或者供养对境的对境就是那边嘛，就是曼茶的另外一个方向，像那作为东方都可以。无论如何要从东方开始依次右旋来放，就是不管是把自己这边还是对方那边放成作为东方，首先的时候是右旋就是说是从东南西边，就是顺时针来放。顺时针大多数来讲就是说这个除了中央须弥山王之外的三十六堆，中央呢就说它没有什么所谓右不右旋，那么就是说三十六堆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右旋的为什么大部分呢？因为有八个小州它的次序是有点稍微有点颠倒，但是它还是整体还是右旋，但只不过在每一个州的两个方向稍微有一点调整 啊，除了这个之外都是顺时针啊，都是右旋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右旋呢放安放代表神州及圣神州等副州的共堆时，每一州在东方西方各有一副州，要按照顺序来放。这个地方所交代的要按照顺序来放，就这两个副州，这八个副州它的方向是稍微有点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本来来讲都是顺时针，但是在就说是这个东边，比如东圣神州它自己的它自己的一种副州的时候呢，首先要从这个什么反过来，首先是另外一边然后再放这边，是这样的。本来是应该顺时的，但是他这个时候是先是放历史那个方向再反过来放，这个八个都是这样的。但总体来讲呢还是顺时的啊，总体来讲还是顺着走的，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但是呢在每一个大洲的两个洲的时候他调一下就行了，这个看图就清楚。像这样的话就图里面这两个方向，这两个就是说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这里面六和七八和九，六和七八和九这个都是一样的，本来应该是七就是六在这边，六在七的位置然后六在七的位置，七在六的位置，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呢图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六和七八和九它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说是调整。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就说是这个八个之外啊，所有的其他都是这个都是右旋的，都是顺时针的。这个就容易，反正就是看清楚就知道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再放置东方代表珍宝山南方如意树，西方如意牛，北方自然道的供堆然后再放置什么呢，再放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珍宝山如意树如意牛自然道，这个也是按照顺序，就四个方向东南西北按照这个四个方向来放。然后呢将代表轮王七宝及宝藏瓶的供堆依次放在四方四域。那么这里面有八个嘛这里面有八个就是说八个供堆。八个供堆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有轮王七宝再加宝藏瓶。那么这个八个供堆呢按照顺序先放四方先放四方再放四域再放四域是东南西北就四个方向。然后再是然后再放这个东南的这个然后就说是放这个就是说那边那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东南呢然后就说是东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放这个四方四域就有八堆。那么表示喜女等外供四天女次于四方，表示花女等内供四天女的供堆放在四域。这个就是说这个八位供养天女呢它分别是外供的四天女和内供的四天女。那么这个呢也有八个，八个的话就说是也是首先是四边四方然后再是四域这个图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先是四边再放四域。之后东西南北依次为表示日月珍宝伞事业尊圣床的供堆。最后这四个呢是日月日和月呢就说是这个东和西就自己这一方和对面这个，然后就是说南和北左边这个和右边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就说是东西南北依次表示这个日月这个四个呢就刚放这个四个供堆。这个就是放完了，最上面一层就在这位置就放完了放满了。当念诵到僵持等无不圆满之人天之受用的时候，在那些供堆上面无有空隙的堆积供物。那么因为就是我们在放的时候也许没放满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放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一把里面就抓的不够多，所以最后念完的时候就是日月珍宝伞尊圣床，尊圣放完之后可能还不满的时候，你在念这个将持等无不圆满人天受用，在念这句话的时候就重新抓一把米把它就所有的填满没有缝隙是这样。比如说你假如你第一堆可能你看起来还不太满，你就把它全部的给加满，反正就是说是把它就是说所有的空隙都填满。如果有宝鼎最后就放在上面，现在都有宝鼎现在我们的曼札所有的曼札都有宝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放完之后就把宝鼎放在最上面这样的。在供养大恩具的住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佛菩萨众这里，有些人说需要加上无不圆满圆满悦意，但是我的至尊上师说这一句在本论当中没有，实属多余。那么就是说是我最后念的是什么呢，就是将此等无不圆满人天受用供养大恩具得诸根本的传承殊胜上师，到这儿呢就是说是传承就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传承就圆满了。但有些地方说呢在这个后面还要加上无不圆满圆满悦意，但是在我们传承当中就不需要加，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每一个就是说是传承呢，它有时候不一样，有的时候还要加一些别的，比如说你供养供本尊的时候呢，你要加一个供养什么殊胜金刚萨埵坛城尊重啊，供养金刚觉的本尊啊，供养大威德的坛城本尊啊，像这样后面有些要加，但这里面就不加了，是这样的，这个就已经圆满了。我们在修这个上虚的时候呢，本派的传承到这儿就已经这个就结束，无比圆满，圆满约一。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但是我的自认上是说这一句在本论当中没有，实属多余。关于曼察罗的观想次第，我的上师在亲传引导时就讲了这么多，再没有别的说法，所以在此我也没有撰写。华藏默契说呢，就是说是关于曼察的观想次第呢，上师在传的时候就这么多。我们在念这个老人课诵当中呢，这个后面啊，就是还有一些啊，还应该还有一句吧，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供养具德诸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就是说像这样的恳请就是你们悲心纳受我这个恳请并纳五供，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但是这里面就没有了。那个如果我们念课诵集里面就念那个，然后如果我们修这个前行里面就修到这儿为止就没有，就传承殊胜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撰写。然而本引导文中说另见即密意叙事中有详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引导文当中讲的哈，即密事即密意叙事，这个是一个序部现在这个序部呢传的不多是这样的。像在有些大德说呢，这个序部的度化众生的时间过了，这样所以说呢很多大德也不传。很多众生呢对这个序部呢他的信心也不大，想修的心也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们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有些法呢就是说在一个时间段当中他就很兴盛而调化众生很多，有些呢过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大德也讲的少，然后呢就是说传的也少，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众生修的人也少。即密续呢好像是以前法王瑞宝为了这个传承延续嘛，是在有一年当中请德巴堪布在佛学院给所有的僧众传过一次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其他时间当中呢专门讲这个续部的大德也特别少，然后就是按照这里面的修法修的也不多。幻化网的这个还很广，就现在呢就说是这个大化网啊，还有关于幻化网的这些所有的大注释，比如无光尊者的一些注释啊，全部默契的这个他的一些总说光明藏，这些幻化网的这个还特别广是这样。但是即密意叙这个呢就很少很少了，这里面有详述这里面就华藏默契就没讲了。所以如果想要广泛了解，不妨参阅此书，可以参阅去看一下这里面就是比较广大的一种想法。有些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在供曼察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了解的比较多，把它有关曼察的很多的道理了解的比较多，在供养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也方便，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供曼察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曼察盘里面的这些，好像我们在供的时候就是一个须弥山这个就是一个东胜咒南瞻部，但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须弥山，无量无边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东胜咒南瞻部咒，就因为这个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异幻供养，所以说本身这个异幻供养，我们在就是说中央须弥山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想无量无边的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须弥山全部的供养三宝。东胜咒的时候也是一样，南瞻部咒它反正就是说你的心量有多大，你可以观想多少你就观想，反正你能够观的越多，供品越多，你能够积累的质量也越大，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有些地方说呢，一颗就比如说一颗大米，一颗大米就代表所有的供品，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供品都代表一颗大米当中，然后你这样放的时候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可以积累最大的质量，最多的质量，就通过这样的自己的观想的能力，你完全可以就是在这里面呢可以体现出来。然后呢大上是在这个讲记的后面呢也讲了就是三十七堆供完之后呢，我们记数是不用这个记的，有些道友不清楚，可能听的时候没有注意听还怎么样，记数的是用了三十七堆的记他说修得好慢好慢的，这个什么时候能修得完呢？我说怎么修的，他是用三十七堆的记数，现在好不容易才修了几十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上师讲的话，这个不是用三十七的记述的，他是用后面那个四句话来记述，是这样的。所以说四句话的记述它就快了，那么前面的话用三十七的记述了的确可能是非常缓慢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记述的时候就用后面这个图像宣花遍大地然后就说是须弥四周日月是观想佛刹做供养愿诸尊行佛刹，就这四句。这四句话呢是属于这个当年赤松德赞国王，他就说是在 就是请莲花大师灌顶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整个的国土啊、眷属啊、受用都给莲花大师供养的时候，用了这个技术，是这样。所以说平时来讲呢，我们也是用这个技术来，就是说简单的时候简略的就用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技术的时候七堆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涂香宣花遍大地，上次讲的时候呢，在念这一句的时候，手上首先抓一把贡品。抓把贡品的时候，在这个念这句的时候用手腕擦啊，就一边念了就用手腕擦这个鸡盘，涂香宣花遍大地，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手上抓着贡品的擦，然后呢就是说是须弥四周日月室，然后就是说是念这个须弥四周日月室的时候就开始放手上的这个贡品，开始放中间的，然后放七堆嘛啊，然后中央一堆，然后东南西北，然后又说是这个六七，就是日月这个东和西，这样再放一次就是七堆。这里面就说这个图上面也有这个也画得很清楚，是这样的。然后须弥四周日月室和观想佛大诸供养的时候就把放完了，就把这个手上的贡品放完。然后愿诸众生行佛刹，就发愿啊，愿一切众生呢能够行于佛刹啊，就行于佛刹，就说是能够升到佛刹当中成佛啊，或者说就是获得一种解脱。那么就说是这个在结束的时候啊，就在结束的时候就只念这四句啊，就是只念这四句。其他的有些传统当中也是说，结束的时候只念这四句。这个后面这个咒语呢，咒语的话就说是不念啊，这个咒语不念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讲的时候，这个咒语在修的时候也要念，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只是念这四句话，没说要念这个后面这个咒语。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不念四句话，专门念咒语，只念咒语，这个是曼匝咒，是这样。所以说只念这个咒语也是一样的。这里面就是说有这个须弥山啊，四大部洲加日月，这个是七堆啊，这个是代表什么？一个须弥山，一个世界啊，一个世界加日月就是一个世界。像这样的话，把这个呢供养给上座。当然我们在一边供的时候呢，是不是只关在七堆呢？也不是，只不过有七堆来表示，七堆表示呢可以把这个七堆延伸到前面的三十七堆。也可以在就是我们在念供放七堆的时候呢，也可以观想这个所有的供品在里面，只要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供品都可以，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三身啊，包括整个这个是我在放的时候呢，这个是化身的曼刹，所有化身界的一切的供品供养。然后呢，这个是所有报身刹土的这些清净的供品的供养，就是法身刹土的所有的这些法身刹土的这样一种庄严的供养。当然法身呢就是无形无相的嘛，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法身的一种境界状态呢都供养，包括就是说有些密宗当中的这些这个五肉啊、五甘露啊，或者这些反正就是说只要可以供养的东西，都可以在一边念这个四句话的时候，你的观想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些有关密宗的、小乘的、显宗的，反正这些呢，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念上师供的时候，摩诃婆去造了一个上师供，这里面有外内密啊、极密的供品，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摩诃婆就造了一个就是供养这个什么供养了这个专门有一个供养文，这里面也有很多外内密的一种供品。好像是什么花蔓嘛，什么忘了，反正有一个那样一种这个有一个那样一种有那个供养仪轨供养的这个文，这里面呢一边念一边就说念一边供养，或者把这里面提到的一些供品都可以来供养，是这样的。说这个也是积累资料的方法，也是相应实相的方法，因为你观想的一些清净的一些比如说密宗当中讲的五肉啊、五甘露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相应究竟的实相，打破你的清净和这个净慧的执着。有些时候呢就把你的空性的见解啊做供养，有些时候呢就把你的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这个状态呢就做供养。反正呢这里面可以修一切法，一边念这个四句的一边可以把你所有学过的一些教言都用一次，是这样的。当然就这里面有菩提心嘛，因为你供这个曼匝本身就是为了利他的，就为了一切众生成佛而供养的。然后就是说也可以把这个供养上师诸佛，然后呢就是把这些供品来观想，所供养的这些的观想，然后叫利益的对象的观想啊，这方面都是可以的。哪怕就是说所有众生的这些身体也可以拿来供养的，它的本性也是清净的。所以你按住这个清净的本性，就把这些所谓的脏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没什么不能供养的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在修供养的时候呢，只挑好东西供，比如说三十七堆里面只挑好东西来供，是这样的。不好的东西这里面就没有提了。但是呢，如果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有了一些更高的见解的话，所谓的不好的东西的本性也是彻底清净的。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就没有什么不能供养的了，是这样。包括这些最不干净的屎尿，这些它本性你只要按住它的本性是完全这些都清净的，然后你在一边观想一边供养，那没什么不能供养的了。 包括众生的身体，是吧？包括整个气世界都可以供养。所以这个就是在训练你的见解了，不单单是做在做曼杂供了，其实也是在修密法，是这样的。当然前提是你要知道有这个见解才行，没有这个见解，你按照我只供干净的，只供乐意的，只供高档的啊，是这样，这样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即时进账的一种方法。所以说三生曼杂里面，它也有一些来讲的话，有比如说很广大的一些供品啊，或者就是说有些是按照这些见解来设置供养啊，有些是血肉供啊、降伏供啊、双运供啊，反正就是说在不同的教育当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种这个供养的方式啊，你按照自己所学习过的来供。当然如果我们没学很多也不要紧，没学很多我就供养须弥山，然后四大部洲和日月，我就供养这七个，或者我就供养三十七类供品也可以，这些都是比较对我们来讲比较干净的啊，比较乐意的一种好东西，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东西觉得这个不能供养，那就暂时不供也行。但是因为供养修曼杂的人，他本身的层次他也有很多嘛，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按照你的见解设施去供这些。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不供。包括甚至于什么呢？如果你有见解的话，包括你的罪业是吧，也是清净的嘛。你的烦恼也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不能供养的，只要你能够知道它的本性的确是这样子空性的，没有什么都可以剩下的，全部都可以，就是说是就像很相合密宗的这些不舍弃这些啊，不完不舍弃烦恼，不舍弃这个啊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就可以成正觉的一种观念都可以在里面体现。但这个呢，这些呢如果学过就可以，没学过的话就可以就按照这里面讲的就可以了，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地方，那下面以后呢我们下堂课我们要讲这个这些三生曼杂这些内容的，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吧，就这样的。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血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